欢迎来到对话空间。对话空间，一个分享访谈艺术的空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肯定知道知名的作家葛亮先生，他呢1978年出生，原籍呢南京，现在居香港。他是一位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的大学中文的中文系，现在呢担任香港浸会大学的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七声》等等著名的这个小说。那么呢，他还曾经获得了多项奖项。在阿根廷迈向世界，有幸与葛亮先生对话。你好，葛亮先生，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电台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采访。我是华语节目主持人吉丽娜。
你好，听众朋友好。
葛亮先生，久闻您的大名了，欢迎您呢能够来到阿根廷。您来阿根廷几天了？您来阿根廷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来是第三天，主要是来参加咱们这儿一个国际书展，然后也应邀到大学去做一些演讲。
哦，那您就是在这个来到这个拉普拉塔国家大学是吗？是这个大学的名字，我听说好像是拉普拉塔国家大学孔子学院。
今天是在布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我知道呢，您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而且获得过多项奖项。那么您能为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作品，都是撰写关于什么方面的内容吗？
我的长篇主要是有关于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两部，一部叫《朱雀》，一部叫《北渊》。《朱雀》因为我是南京人，所以主要聚焦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过往。它的这个切入点，然后是从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的角度，表达就是在当下的中国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历史，并且在一个相对来说就更广阔的这个语境里面，西方怎么样看中国。实际上就是从我自己的写作的这样的一种初衷而言，朱雀实际上更加像是我献给我自己家乡的一份多年的，可以讲是一种回馈吧。因为南京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同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座商城，它经历了许多年的风雨，也留下了一些伤痛。我相信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去书写它，会是在这样的一个题材被反复演绎之后的另外一种诠释，所以写了这部《朱雀》。北渊是和我的家族相关，和我家里面的祖辈他们曾经的个人经历以及在时代中的跌宕相关。渊嘛，就是风筝的意思，是指在这个大时代的飘荡当中，其实每个人都像风筝一样，你会经历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因风势而动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波及，但同时之间因为有一条引线让你归家有时，其实这条引线最后导引的就是我们一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原乡吧。我觉得这个对当下人来说也是有一重非常特别的意义。
是的，非常非常大的意义。那么您的这个作品呢，文学作品是不是已经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语言了吗？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就是拉丁美洲的文学爱好者呢能够有幸阅读您的小说。您的书籍有没有出口到阿根廷呢？
到目前还没有。我现在就主要这一次来参加活动，也是我相信上也是一个机缘吧，跟当地的读者见见面，互相交流一下有关于文学的话题。同时之间我们也带来了一些我作品的一些翻译，但还没有成书。也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也希望听到一些阿根廷读者的声音，他们怎么样看待中国文学，他们对于中国的作家，特别是当代作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和在文学上的期待。
是的，希望呢，就是您的作品能够很快的能够在阿根廷让个这个阿根廷的读者呢有幸读到您的作品。那么您对阿根廷的作家有什么了解吗？是不是您阅读过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作品呢？他的小说呢目前已经被译成中文，不知道中国的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如何，以及您对其作品的看法如何呢？请您能够是不是能够简单的谈一下。
博尔赫斯应该说是对中国的当代的读者乃至于作家实际上都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位文学家。其实他被翻译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讲是在当代史上已经是一个挺久远的一件事儿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在1983年的时候在中国出版，当时的那个翻译家叫王阳乐，王阳乐先生。那个时候我还很小，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5岁。
是啊。
但是他的作品当时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也包括可能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苏童啊、马原啊，他们的早期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得益于博尔赫斯。当然了，这种影响我刚才讲到在历史上也非常的深远，就是到我这一代的这个写作者也仍然在博尔赫斯的作品当中汲取养分。我个人也挺喜欢他的，比方有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小径分岔的花园啊，
是是，嗯，
像这个南方啊，我觉得他的作品中间既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优雅的气性，在叙事的方式上又相当的独特，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洞见和创造力的作家。
是
的。这一点好的文学不分国界，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他的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范本，就是文学实际上在不断的善变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体态的一种艺术方式，同时之间，他的这种穿透力实际上是可以突破语言的限制的，而且博尔赫斯和中国的渊源很深，他在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实际上他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中国人嘛。而他的作品不少时候也受到一些中国的哲学观甚至于叙事观的影响。
是的。
比方说对于所谓中国套盒的使用，这种结构的使用，也体现出来它实际上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这样一种文化形态。
是的，您看得真深刻。那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使您走上了写作的这个道路呢？这与您出身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吗？
我走上写作的道路其实非常偶然，因为我们家里面虽然就是在人文这部分可以讲是有些渊源，因为我的祖父是一位艺术史家。
是的。
他当时在中央大学做教授。
嗯。
他的对我的影响就是说，我觉得无论做任何的这个事情，无论是治学也好还是写作也好，需要有一种天然的严谨以及投入。
是的。
这个也构成为什么后来写长篇我都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以及有一个比较长的写作周期。
嗯，
就刚才提到两个长篇，朱雀写了5年，北原写了7年吧。
哦，是这样子啊。
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这种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你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一种自我成长，
是的，
跟成熟的过程。但是就家庭的本身的这个影响来讲，其实在写作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相信我成为一个作者或者说一个作家，对他们来说也许也是一个意外吧。因为他们可能更加的就是甘心于我做一个阅读者，因为几代人实际上都在大学里教书嘛，所以他们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做文学批评。
嗯，
然后来把这个所谓理论行诸于实践，也许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空间，所以他们当然也乐观其成了。
哦，那这个您大部分的写作生涯呢，我知道是在香港，那么而且您的第一部作品呢，也是在香港诞生的，是这样吧？那么您能给大家谈谈当时的情况好吗？是不是那座城市给您创作呢，带来了许多灵感，还是由于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在香港开始写作，实际上刚才讲的其实也非常的偶然，因为，我当时在读硕士，在大学里面在做文学批评的工作，然后觉得其实写作这件事情，包括做文学批评，中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融通，或者说你做批评，所谓中国有知人论事的传统嘛，你还是想去了解，尽量去了解你的。研究对象，那我觉得其实也这种了解有一种捷径，
是
就
的。
是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写作者，去进入到他的写作的历程，去真正的体认他的甘苦，所以我自己就开始写作。当时正好联合文学有一个奖项，就是这本杂志在台湾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奖项，我当时就写了一篇谜押，然后去参加这个奖项的征文。结果就拿到了第一名，拿到了首奖。后
是
来
呀。
就是对方的出版社就希望给我出版作品，后来就有了这本《谜押》。所以准确来说，其实我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完成于香港，但是是在台湾出版的。
哦，是这样子，那么在您众多的这个作品当中，您最喜爱哪一部呢？你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好吗？
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难说你最喜欢哪一部。但是，按照这种投入和成熟度来说，当然是《北渊》了。因为《北
北
渊
苑，
》，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这种家族精神的一种传承。但
是，
这也不光是家族的精神，也是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我觉得，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去回溯这种精神，其实也从我内心而言，也是一种古典精神在当代的一种复苏吧。这种复苏的这种意义。我相信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很深远的，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太快，
是的。
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活的境遇当中，但是这种快捷可能也带来一些问题，比方说人心的浮躁，比方说，在某些情形之下，就是难以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沉定的心情，去面临自己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北渊里面写到的那一代人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可以对我们的当下的生活，包括一些人生选择，就形成一种比较重要的借鉴的价值吧。
哦，是这样子。那么您目前正在就是构想撰写什么新的小说吗？有什么打算呢？
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作品，是一部悬疑和推理题材的小说，这个在以往的写作。轨迹上面是比较特别的，
刚刚完成，还出版了吗？已经。
5月份出版。
他说的是什么？可以大致的介绍一下是什么内容吗？让我们的广大读者能够，
这部小说，叫做《问谜
为
》，实际
你。
上它是一个小说的系列，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整个这个系列都有悬疑以及推理的色彩，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侦探小说。
是啊，
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作家叫横沟正史。
是，
我觉得实际上借由一些所谓的这种非常的情境，更能够体验所谓人生的或者说是人性中间的渗透或者说是不可捉摸之处。这种体验或者说这种尝试，还是对我而言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推理小说本身也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些有关于艺术、历史乃至于哲学方面的一些见解，
是的，很
它是
全
一
面
个
的，
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是的，
像博尔赫斯，他实际上他也非常喜欢侦探小说，而且也借由侦探小说，去表达在一些其他的小说品类中间难以企及到的一些很重要的层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就是去尝试这个题材或者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讲到我刚才谜押最早期的作品里面，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色彩，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晦暗或者说是比较微妙的一些人性的深处的部分。所以为什么写米娅，也是因为当时看了紧张大师叫 Hitchcock 对他的一部电影叫做鸟。
是的，
对，就是通过这个你会感觉到实际上人性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所以任何的一个外力哪怕很微弱的一些层面都可能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也是从我们自身作为人类之外的一些层面去看待或者说去重新去检视我们的生活，可能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这就是我写这个新书的一些缘由吧。
那么5月份出版，希望到时候呢能够拜读您的作品。
谢谢。
您这次来阿根廷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还
主要就是参加书展和在大学里面做一些演讲和交流吧。
哦，那真是非常珍贵。对，那么我知道您呢也从事文学的教学工作，那么您对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的年轻的刚刚起步的作家有什么期待和建议呢？
我觉得阿根廷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国家，就是我今天其实做演讲时也讲到了，就是阿根廷有一些很重要的文化标签，这些标签足以让阿根廷人自豪。
是，
比方说在艺术上的渊源，甚至于比方说我其实我踏足这个城市，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来到了博尔赫斯的故乡。你比方说这是一个生产各种各样的这个畜牧制品，
是的，
酒类、茅台茶、甚至于足球
是的
体育活动这样的一个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标签的城市。所以
还有 Tango， 不知道您看了
Tango 没？还有 Tango， 对，还有 Tango。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包括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人生乃至于文化的体验。这种体验表达在文字里面，是可以非常的有意味和重量的。所以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不要浪费这样的经验，或许拿出一点就是对文字的热情，能够塑造出或者说是创作出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个艺术篇章吧。
是的，像刚才您讲过的，就是阿根廷的地大物博，那么呢旅游景点也非常的多，像伊瓜苏大瀑布啊，南部的大冰川、火地岛等地，不知道您是否到过一些地方旅游过了呢？
我这次来主要是来工作。
哦，主要来
工作。每天都排了活动。应该没有时间去这些景点了。
哦，那您来多长时间呢？在这儿要下榻多长时间？
也就3-4天吧，我后天就走了。
那太遗憾，
很遗憾，没有时间去，
很遗憾，
对，没有时间去游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景点。
是的，而且这么远的路途从中国那边飞来。
或许你下次可以让陈伟再邀请我一次。
肯定的，有机会。就是说，
确实很辛苦，但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因为刷新了我对这个国家和城市的一些概念。所以，特别是原来还有这么多中国以外的年轻的外国的读者也喜欢中国文学，我觉得这也让一个写作者的创作有了某种动力吧，这是个好事情。
是的，非常有意义。那好，您不知道您来这儿对阿根廷的这个马拉多纳、梅西也都非常了解是吧？
我前
还是不喜欢足球。
去博卡就是在一个甜品店，就是哈瓦那上面阳台上，我一眼就认出来，有一个类似于彩塑的一个人形的塑像。我说这不是马拉多纳吗？
是。
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隔一段时间上面这个球星就会变化。对，我想这个也是本地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吧，让人心向往之。
是的，而且目前跟中国的呢在这方面交流也是非常的频繁。所以呢 这个和就是某些作者呀、作家呀，还有不同这个层面的这个人物的进行努力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使我们这个两国之间呢的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足球啊、文化、经济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沟通。是的，那好，知道您的时间呢也非常宝贵，葛亮先生，非常呢感谢您抽出珍贵的时间来接受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国际短波广播电台的采访。希望您呢能够在星期四是吗，在拉普拉塔大学进行讲座，是这样的吗？
就是明天
啊，就是明天。
对，
在那里讲座，您是受谁的邀请呢？
这个应该是孔院吧，因为有几场连续几场活动，所以我现在就是主办方有不同的，这间应该是孔院。
哦，是这样子。那么呢，祝您的这个明天的讲座能够圆满成功，祝您在阿根廷度过的愉快，欢迎您呢下次再来。
非常感谢，也特别的高兴的和各位阿根廷的朋友和听众观众们朋友们进行交流。大家再见。
好，谢谢您了，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对话空间，一个聆听的空间。每周三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